今天呢，我们就用希伯来书六章十三节到二十节来跟大家分享持定前途的指望，那我们的成长才不会有危机。那我们再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因的他没有比他大的人，就革命就受应许的人呢，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能更改的，以旧启示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的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也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你的话语安定在天，让我们逃往避难所的人能够持定前面的指望。求主你圣善的灵引领我们，赐话语给我们，好让讲的听的同蒙照应。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今天要跟他分享几个信息，三点重点。一个是因很久忍耐得着应许，在十三十五节，借着神的信实大得勉励，十六到十八节。最后呢是靠灵坚魂固，通入幔内，十九到二十节，来跟大家分享这段信息。在成长中有危机，可是只要我们持定前途的指望，就不会有这危机。好，先我们看这个因很久忍耐得到应许，神的誓言是盼望的加倍保证，神的话语是坚安定在天的，绝对不会失信的。他竟然发誓，就加倍给我们保证，他这个所应许的绝对不会令我们失望。那我们看十三节说，当初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启示，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这个启示呢，都是用像那个比自己更大的人启示。比如说我总统现在这个已经选出来了，他以后呢要宣誓，要发誓，向谁发誓呢？他按着圣经宣誓。按着圣经宣誓是什么呢？向我们的神宣誓。这个神是比总统大多了，他总统没有人比他更大的，他要按着圣经向神来发誓。所以宣誓一直是照对着比他更大的人宣誓。那现在谁神宣誓？有谁比神更大的？没有了，他对着自己向发誓。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没有比自己更大的，他对指着自己来发誓。那以西结书十六章五十九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这轻看誓言背弃誓约的，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所以神是极看重誓言的，只要你违背你的誓言，神一定要责罚你，一定按你的誓言责罚你。 那现在神自己启示的，他更不能为是，啊，这也就是说告诉我们，神本来就是绝对可信靠的，他现在发誓的他是绝对不会违背誓言的，所以加倍的证明他所宣告的誓言所应许的是绝对不会更改，这就是这里的意义。创世纪22:16说，耶和华你既行的这事，不留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启示。所以这希伯来说指着自己启示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创世纪22:16对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对亚伯拉罕所起的是说，他不留下自己的儿子，就是亚伯拉罕神应许他的后代要比天上的星还要多，比海边的沙还要多。他这个誓言是为什么起呢？是因为亚伯拉罕允许，神允许亚伯拉罕他要得到一个儿子，而且他的后代比天上的星比海边的沙还多。现在他100岁，等到100岁神才给他这个儿子。现在儿子差不多10几岁了，这个儿子呢长到那么大不容易的，神叫他，你把你的儿子奉献给我。这献燔祭什么意思啊？是要把它杀掉，放在祭坛上烧掉。那现在神要亚伯拉罕去把他儿子带到摩利亚山去，带到摩利亚山去，在那里筑座坛，然后把他儿子献在坛上。那他以后的怎么可能他的后代比天上的星还多，比海边的沙还多呢？他的儿子已经被献在祭坛上了，可是圣经说，亚伯拉罕相信，神必定使他的儿子复活，复活以后，他的儿子会，他的后代比天上的星还多，比海边的沙还多。所以神看重他，既然把他的独生子都愿意奉献给他，就向他启示，说这个启示的说的就是这段话所说的。那么下面最大的应许是什么呢？神应许的话是他下面所说的，这应许的话实际的意义是说，你要得着基督，背后的意义是要得着基督才是他最大的应许。好，那这个14节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就是向亚伯拉罕所发的誓言。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那个福是大的不可衡量的，一定要赐这个大福给你。论子孙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多的比天上的星还多，比海边的沙还多。这是给他的应许啊。那这个应许，加太书3:14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这因信所应许的圣灵。就是说这个亚伯拉罕给应许他的福是什么呢？是因着耶稣基督，外邦人要信靠神，外邦人信靠神归向神以后，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外邦人归主以后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他的子孙可以数吗？今天每一个国家都有基督徒，每一个国家都有教会，谁数得过来到底有多少基督徒呢？比天上的星还多，比海边的沙还多。这是神向亚伯拉罕的应许的真正意义，这真正意义是说因信得着基督。那下面加太书更明显说，3:29，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所以你只要信基督成为基督徒，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所以就计算你是亚伯拉罕子孙比天上的星还多，比海上的沙还多，所以他的应许绝不落空。那这就是，而且要承受产业，承受什么产业？给你一栋洋房，一栋汽车吗？最宝贵的产业是神的生命，你要得着神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他最基督徒最大最宝贵的产业。所以每个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女，都有属神的生命。这个生命从哪里来？从神而来，从耶稣基督而来，所以都承受这产业，这是最大的福。好，腓立比书三章八节经节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已经这等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保罗的心愿就是得着基督，今天的基督心愿就是要得着基督。这也就是神应许的最宝贵的意见，意义是要得因信得着基督，这是神应许的真正意义，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信神而来的义。所以每个基督徒都成为神的儿女，得到神的生命，也得到神的公义，不是因信律法行律法得到的公义，而是得到神的公义。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他是爱，所以要得到神的生命，这是神的应许。每个基督徒要得着基督，这是神最大的应许，这就是这句话所说的。好，效法亚伯拉罕忍耐必得应许，第十五节啊，这样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得到了应许。亚伯拉罕那么容易得到应许吗？他等了一百岁才得到的儿子，现在又要他把他儿子献给神，这要极大的忍耐。他一句话都不说，没有第二句话，叫他儿子把带柴捆起来堆到摩利亚山上去，他自己带着刀，他当儿子的还不知道他带着刀上了摩利亚山要献祭的时候，神阻止他，我晓得你不会为我的缘故不奉献你的儿子。神需要证明吗？神不需要证明，他知道他不会不给，不把独生子献给他。这个是为后代的基督徒所做的见证，让后代的基督徒看见亚伯拉罕不会因神要求的而不舍不得自己的独生子。这是神要借着圣经向后世的基督徒来证明亚伯拉罕的信心有多大。神不需要证明，神知道亚伯拉罕的心，所以这是为后代，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证明亚伯拉罕的信心有多大。所以神把这个福赐给亚伯拉罕。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说，从前所写的圣经是为教训我们所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所以这告诉我们，圣经记载的这件事情是为我们写的，不是为神写的。神老早知道他不会不把他的独生子献给他，只要他要求，那为的是要告诉今天的基督徒，借着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忍耐就得到这个盼望，得到神给他的应许。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节说，所以我们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可以得着在基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所以基督徒，今天的基督徒就是神的选民。我们虽然不是神的选民，可是我们是得救的外邦人，外邦人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代，就是成为神的选民。那神的选民要得着基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最大的荣耀，刚才讲过，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儿女，这是我们做基督徒最大的荣耀，最高的荣耀。我不求，不是给你高的地位，给你很多的权财，而是给你做神儿女的这个荣耀，这是极大的荣耀。雅各书一章三节说，因为知道你们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我们的信心，每个基督徒都要忍耐。这个忍耐从哪里来？从你的信心而来。你如果没有信心，你就不能忍耐。你要有坚定的信心才能忍耐，像亚伯拉罕一样。罗马书五章三节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即使在患难中，今天基督徒是不是在患难中？很多患难，我们正面临很多患难，等一下我们再讲。在这个患难中要欢欢喜喜，很高兴今天我们的欢欢喜喜的到这里来敬拜神，还有欢欢喜喜在网上敬拜，我们都欢欢喜喜来面对这个试炼，面对这个患难。那这个患难呢，就知道要生忍耐，每个人基督徒都能忍耐。好，我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神的旨意。每个基督徒都要忍耐，每个人遇见的情况不一样，要忍耐到底。这里基督徒要我们，神要我们行完神的旨意，一直到神的旨意成就。神的旨意什么时候成就我们不知道，一直忍耐到神的旨意成就，那就可以得到这个应许。要这个行完神，要我们所做的人忍耐，就得着应许。这是圣经告诉我们。好，你既遵守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试炼。这是启示录所说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说，基督徒要忍受这个忍耐的道，要忍耐。忍耐了，既然能够忍耐，就保证你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不至于要接受试炼。这个是应许什么？就是教会被提的应许。教会在大灾难之前被提，也就是说，教会不会在大灾难里面。大灾难里面有许多许多的灾难，教会不会在里面。因为什么？在普天下的人受试炼的时候，就大灾难来临的时候，教会不在里面，基督徒会要被提。我们要在教会里面要做一个真真实实的基督徒。有个影片叫做《夜间之贼》，《夜间之贼》里面呢，就是讲的在草地上除草，那突然很多人都推着车子在除草，那突然之间一部车子那个主人不在了，那车子一直在转，一直在转，那什么那个人被踢了，夫妻两个人睡在那里，结果一个人突然不见了，那到哪去了？被踢了。另外留在那里。最可笑的是牧师在上面讲道，底下一个个人不见了，那牧师还在讲道。 表示什么？那被提的是真正基督徒，那站在那边讲道的呢，不是真正基督徒，他在那里面就一直讲道。那这就是在告诉我们，教会被提的应许是根据这个圣经，要我们要忍耐，要有信心，靠着信心忍耐，你就不会在大灾难里面。大灾难来临之前要被提，这是神所给我们的应许。好，第二个就借神的信实大得勉励。神是信实的，又向我们发誓，我们就大得人勉励。那向更伟大的人启示，是为了要终止争论。第十六节，人都是指着是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他说这个实启示呢，是一种证据，给你一个确定的证据，要终结各样的争论。什么争论呢？这个弥迦书六章二节说，山林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就是耶和华要跟你争辩，说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什么意思？神不是用高压手段，我讲了你一定要听，你可以提出意见，你可以发问题，他会解答你的疑难。神允许我们跟他辩论，跟他争辩，可是争辩完了后，信你就不要再怀疑了，那么这就是这里的意义。好，马可书十六章二十节说，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的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我这里说证实，就是用神迹奇事来证实神所说的话是绝对正确的，是绝对可靠的，是绝对可信的。这是用神迹来证实，这是证实希腊字的希伯来斯文的希腊文呢，就是951这样的这个字，这个字呢跟启示的实句是同一个字。证实在这里是动词，这启示为实句是名词，所以它差异好，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说，证实就是实句，实句就是证实，拿这个实句来证实他所说的话，这是证实的意思。所以是看你怎么翻译。那这个实句就是证实，同一个字。好，这就说以启示为实据，就等于以启示证实神的旨意。他要证实神的旨意。好，神以事为证，来让他的告诉我们他的旨意绝不更改，在十七节里面。照样，神愿意为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这启示为证就是要证实他所说的绝不更改，这是这里的意义。好，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五节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废去。天地一天天到都不变。今天太阳出来了，等一下下午傍晚太阳要下山，保证你明天太阳要在这出来。这是神的信实，现在神的誓言要告诉你，这个天地都可能废去，可是神的话是绝不能废去的，比那个还要可信，还要可靠。那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侣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神的话语不更改，你如果相信持守他的话语，是永远长存的。 这样的人要永远跟神在心天心地里面。神叫持定盼望的人大得勉励，18节，你相信的话，神就给你大得勉励。借这两件事，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的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就先预付了这个新朗文的这个字啊，3874，这个字勉励。好，那这里说有两件事不能更改，就是说这两件事不能更改。这两件事指的哪两件事？这个指的是什么？神的誓言是应许的加倍保证。我们前面第13节的时候讲过，他发誓是要加倍的保证他的誓言绝不更改。那现在17节的时候，神以誓为证的旨意绝不更改，第17节。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两件事是哪两件事呢？是他的应许跟他的旨意。他的应许是他所说出来的，他的旨意是藏在他心中的。他藏在他心中的跟说出来的绝不更改，这是指说这两件事不更改，不能够说谎。因为神唯一不能做的就是说谎，神什么都能可以做，不能犯罪，不能说谎，这是两件神不能做的事。他犯罪，说谎就是犯罪，所以他不能犯罪，他不能说谎。你说谎就是犯罪，所以神是不能说谎的。好叫我们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的人可以得到的指望，大得勉励。这我们是不是逃往避难所的人呢？我们是逃往避难所的人，我们是罪人，在这个罪海中我们受了极大的灾难，要逃往避难所去。我们现在遇见新冠肺炎，新冠肺炎也是在极大的困难里面、灾难里面，要逃往避难所去。那这样的持定指望的人可以得到勉励，这是这个字。勉励这个字呢，这里就是说，这两件事是应许和旨意不能更改。那勉励这个字是个动词，勉励啊。安慰呢是同一个字，在其他的经文里面是翻成安慰，同一个字。在名词的时候3870，在动词的时候3874，所以3874跟这个是同一个字，都是讲的安慰。也就是说，大得勉励跟大得安慰是同一个字，同一个意思。你也可以翻成说，信徒因此就大得安慰。神借这个来安慰我们，神借这个来鼓励我们，来勉励我们，是同样一回事。好，那这里告诉我们说，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爱我们、开恩永远安慰并美好的盼望给我们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人善行上坚固你们。这帖撒罗尼迦后书这个16节17节就说，我们神这样做是要开恩给我们，为我们安慰，也就是给我勉励。那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安慰我们要逃到避难所里面的人，受极大困难灾难中的人得到安慰，也就是得到勉励，是同一回事。就是神用这些来安慰我们，来勉励我们，来鼓励我们。好，加太书3章7节到11节。所以你们要知道， 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们都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个子孙我用黄字啊，后面这段呢就说，因应许原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并不是说给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这有两个子孙，在第七节这个子孙呢是多数的，在十六节这两个子孙是单数的，所以前面说是说那以信为本人都是他的子孙，我们基督徒都是他子孙。可是这应许说给谁听的呢？说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子孙听的，这子孙是单数，单数说什么？说给耶稣基督听的这一个子孙，这个子孙就是这个应许说给亚伯拉罕听，说给耶稣基督听，你们要守住这个应许，守住这个给说给世人的盼望，这是神的旨意，绝不更改。这是这段话的意义。那你们因为这个缘故，就可以大得勉励，大得安慰。好，加拉太书三章十七节说，这是这么说，神预先立约，不能被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信。这加太书说的意思是什么？说神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这个应许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说的，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430年以后，在西乃山上立的十诫，所立的律法。这西乃山在这个西乃山上立的这个十诫，这个律法不能更改神原先的旨意，不能更改他的应许，不能更改他的旨意，所以他的旨意是不会被律法影响的，律法这个都会被过去。那这个可是神的应许跟他的旨意不能更改。当我们逃往避难所的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在逃往避难所，持定盼望的人大得安慰，就大得安慰，大得勉励。这些神的话语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勉励我们。好，叫他们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信心。是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这个奥秘就是要每个人得到基督，得到神的智慧，借着这个持定我们的盼望，持定我们的指望，就可以大得安慰，大得勉励。这是要我们每个人都要有充足的信心。好，最后靠灵坚魂固，同入欢乐，第十九节第二十节。信徒的盼望如毛可靠。刚才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求婚的那一对那个男女，就是因为没有抛锚，所以他这个一高兴一踩油门就跌到水里去了，所以站立不稳，所以我们要抛锚。这个锚呢，那个锚是物质的锚，这里告诉我锚是灵魂的锚，这里告诉我们是灵魂的锚。灵魂的锚是不是物质的，是灵性，是灵命这里面的锚。十九节上说，我们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我们要抛出这个灵魂的锚，可以让我们站立得住，可以让我们持守那个指望， 这是灵魂的魔力，这是上个月30号的一张图片。他那时候是说接近23万人死亡，美国这个新冠肺炎攻击美国死亡人数最多，现在已经超过23万了，当时是接近23万，所以他们插了23万个旗子，一个旗子代表一个死人，你看有多少？美国正在这个灾难中，这被疫情折磨了精疲力尽的加州居民再次忧心忡忡，山火到处在烧。我们家的后面的山上看到火烧到那个山上了，我被赶出去，赶到图书馆去，我只带了一个 laptop， 因为什么下面要讲到，这一烧掉的话就那个我就不能讲到，所以我其他不管，带了 laptop 出去。前上个礼拜我的儿子在 Orange County， 他们也被赶出去，为什么？山火来了，被赶出去，他带着他们孩子到海边去玩。这是山火的灾难，这是很有名的山火灾难。山火来了，死亡人数那么多，我又碰见暴动，这个一个黑人被跪刑，被死亡了，结果产生了暴动，这暴动借着暴动去抢、去烧、去杀人，所以美国也在这个灾难里面，这是灾难的情形，种族歧视的暴动，所以我们遇到这些灾难。这些灾难让我们要抛出那灵魂的锚，这是希伯来书6:19所说的，抛出那个灵魂的锚，那个锚不是物质的锚，丢在沙滩上，丢在海底里面，而是抛出去这个灵这个圣灵的天使会把这个锚带到耶稣基督那里，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面前指望的人可以打得安慰。这个锚借着这前面的趁着圣灵的指望带到耶稣基督那里，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灵魂的锚抛到耶稣基督那里，信靠那位耶稣基督，靠抓住通往南北，这个锚要带领我们抛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基督要带着这个锚进入那个至圣所。在19节下说，且通入幔内，这个锚要通到幔内去，要到神的圣宝座前去。20节，信心的锚抛在基督的身上，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恩赐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了幔内，抛到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基督是做先锋的耶稣，做先锋的是什么意思？做先锋的这个希腊字就是4274，这个希腊字呢，在这本圣经里面只用过一次。这一次的意义是什么？是可以翻作做先行者，就先于人到达目的地的人。我们每个人都要到至圣所，到神的跟前来。耶稣先到那里，他是那个先锋。为了他要需要到达目的地的提前安全到达，每个基督都要到施恩宝座前，到神的跟前来， 每个人都要去，耶稣先我们到那里，就是那个先锋。所以那个字的本身可以翻成先锋，这个字也被用在领航的船，就是船要进港的时候，那个领航那个船呢，就是那个字。领航的船是要把船拖到港里面去，安安稳稳的拖进那个港里面去，那个就是做先锋的。这做先锋的耶稣要照着麦基洗洗的等次，永远的大祭司带我们进到幔内。幔内就是至圣所，那幔子是将圣所跟至圣所割开。那现在耶稣断气的时候，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幔子裂成两半，就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可以让我们坦然无惧的进到至圣所去。这就是先锋，是永远的大祭司的先锋。永远这个祭司，第一个祭司是亚伦，亚伦是进了至圣所，有没有带信徒进至圣所？没有。亚伦他战战兢兢的献祭，献完祭进入至圣所为以色列人代求，可是他没有带信徒进去。这个先锋是要带信徒进去的，他进入至圣所之后，要把我们带到至圣所去，带到通过那个幔子，要坦然无惧的到施恩宝座前。所以他是先锋，他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不是亚伦的等次。如果亚伦的等次，我们不能进至圣所。亚伦没有带任何信徒进至圣所，他自己战战兢兢的进去。现在这个先锋是要带领所有信徒到至圣所去。那么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意思，是按着麦基洗德做永远大祭司，带领我们进入幔内。耶稣第一位进到天上永存的至圣所，坐在神的右边做大祭司，这就是这个意义。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就是开路先锋的真正的意义，要把我们每个基督徒带到至圣所去。所以我们在避难中的，在逃离这个灾难，我们遇见现在三个灾难。我们是从都市罪人的境况，在灾难里面要进入的至圣所，把你灵魂的锚抛在耶稣基督身上，他做那个先锋，要带我们进入的至圣所。这就是这个意义。所以今天我们要持定前头的指望，要因很久难来得到这个应许，要借着神的信实大得安慰，要靠灵坚魂固通入幔内，坦然无惧的到施恩宝座前，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应许我们的是现实的，是我们今天的金句。我们要持定我们承认的指望。六，他是现实的，一定带领我们进入那个避难所。这幅图是谁的？是 James 他做的，是个篮球冠军做的。他这个打篮球打得很好，也会他这个把他自己在上次在冠军的时候，不是这一次在冠军的时候，上次在冠军的时候，他球队输了三连输三场。 然后最后他得了冠军，那是什么？说这个拜登啊，连前面一直输，后面他的突然转过来，他把那个他的像召唤成那个我的不像，把这个另外一个那个他的像呢换成那个川普的像，那这是一个好笑的话。可是我们要知道，已经选出来，选出来不是要靠这个总统带领我们到神的感觉去，不是靠总统把国家带到基督教，教会带到基督的国度里，是要靠我们的信徒坚持我们的信仰，我们所做的决定、投的票都按照圣经，要总统先来遵循我们所投票的结果。这重要的是基督徒持守他的信仰，坚持圣经的原则，那个原则要总统去执行，不是靠总统带到基督的国度里，是要靠教会叫信徒坚持我们的信仰，让我们所决定的总统去执行，让我们回到神的国度里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安慰我们，让我们凭着信心靠着你的应许，靠着你的旨意，能够到你的跟前。求主带领众教会坚定我们的信心，持守我们的指望，将我们带回到神的国度。感恩祷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